熟悉大自然的人才会更加热爱大自然。欢迎来到 Now 睡眠故事森林报系列。大部分报纸上刊登的都是关于人类的事情，而森林里每天发生的事情可不比城市里少。让我们跟随苏联作家维·比安基的脚步，看看森林中各种最新的消息。森林报上使用的日历是森林历，它与普通的日历不太一样，不过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，因为鸟兽的生活与我们人类是不一样的，它们有属于它们自己的独特日历。森林里的所有生物都是依靠太阳的运转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的。太阳在天上转了大大的一圈，就是森林历上的一年。森林历上标志的新年并没有在冬天，而是推后到了春天。春季第一个月，大地苏醒。森林里的新年是从3月21日，也就是春分这天开始的。春分的这一天，白昼和黑夜一样长，春天终于要来临了。在这个时节，天空中密布的乌云已经被洁白的云朵所替代，阳光和煦，积雪变得松软起来，出现了蜂窝样的小洞，一看颜色就知道气温在升高了。树上的雪水开始滴下来，一滴滴水汇聚到一起，渐渐形成了小水洼。麻雀们兴高采烈地在水洼里扑腾翅膀，吸掉羽毛上的尘埃。森林里，金翅雀、山雀和带菊鸟也亮出了它们银铃般动听的歌喉。春天首先是由白嘴鸭唤醒的，冰雪消融后的土地上到处是成群结队的白嘴鸭。白嘴鸭在南方越冬，现在它们急着赶回北方的故乡。返乡途中，它们有一部分会因暴风雪而丧命，而最先飞回来的自然是最勇敢最强壮的那批。快看，白嘴鸭已经来了，它们在路上绅士般的踱着步，还时不时地用结实的尖嘴去刨土。山野里还有残雪，但兔妈妈们已经在陆续生宝宝了。这些小兔子刚出生，就东瞅瞅西看看，它们裹着暖和的皮大衣，吃饱奶后就从妈妈怀里跳出来，躲到灌木丛里或者茂密的草丛中。这时兔妈妈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 但小兔子们还是一声不吭的乖乖的趴在那里。他们现在可不敢随处乱跑，因为稍不注意就会被天空中的老鹰或四处觅食的狐狸发现。小兔子们继续趴着，终于有一天，一位兔妈妈从他们身边经过，但这可不是他们的亲妈妈，而是一位不认识的兔阿姨。小兔子们跑到她跟前说，
给我们吃点奶吧。
行，快吃吧。兔阿姨喂饱了小兔子之后，就继续向前跑去。原来野兔的妈妈们有这么一个习惯，他们把所有新出生的小兔子都当成自己的孩子。吃完兔阿姨的奶，小兔子们就不会挨饿了。等到第八九天的时候，他们就能自己吃草了。森林里渐渐有了淙淙的流水声，这春水上方，光秃秃的榛子树梢上开出了春天的第一批花。一条条柔软的灰色小尾巴从枝头垂了下来，这在植物学中叫做柔荑花序。如果你轻轻摇动这些小尾巴，花粉就会从它里面飘落下来。风在光秃秃的树枝间悠闲自在地漫游，这里没有树叶的阻挡，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摇晃那些小尾巴，吹散花粉。榛子花迟早是会凋谢的，不过到了那时候，每朵小花都会留下一颗可爱的榛子。春天的森林里，动物们纷纷使出了小妙招。雪一旦开始融化，狼、狐狸、老鹰、猫头鹰，甚至像白鼬和灵鼬这样的小型肉食动物，就开始寻找食物了。为了躲避这些天敌，白兔和白山鹑便考虑起对策来了。白兔会把自己的皮毛变成灰色，而山鹑也脱下了白色的外衣，换上红褐色带条纹的新羽毛。于是一些捕食小动物的野兽们也开始换装了。冬天，白鼬和灵鼬一身雪白，只是白鼬的尾巴尖有些黑色，白皮毛让它们可以偷偷地靠近猎物。现在它们都换上了棕灰色的外衣，这样就能把自己伪装成土地的颜色。而白鼬黑色的尾巴尖可以伪装成枯叶或者枯树枝。春季第二个月，候鸟归乡。
四月，万物还没有完全苏醒，但是春风就已经扑面而来了。天气正在转暖，小溪会从山上流淌下来，鱼儿钻出水面，春天扫光了覆盖在大地上的积雪，又再接再厉融化水面上的浮冰，雪水流成了小溪，小溪又悄悄汇入江河，江河水上涨，摆脱了浮冰的羁绊，春水泛滥在山谷间，被春水和春雨滋润了的大地披上绿衣裳，上面还缀着娇美的花儿，鸟儿如汹涌的浪潮一样大批从越冬地飞回故乡，它们飞行时秩序井然，列队整齐，按照自己以往的路线一队队在空中行进，最先动身的是去年最后飞离的那些鸟，最后上路的是去年秋天最先飞离的鸟，最晚回来的是那些有着华丽羽毛的鸟，它们要等到草丰叶茂后才回来，如果回来早了，落在光秃秃的大地和树木上过于显眼，不容易躲避猛兽和猛禽。一路上鸟儿们历经诸多磨难，但什么也阻挡不了鱼族大队伍，它们穿过云雾，冲破一切阻力，向他们的故乡飞来。此时蒲公英开花了，白桦树冒出了新叶子，下完第一场雨后，各种蘑菇长出了嫩芽，柳树也开花了，它的花其实是轻盈的鲜黄色小球，它们布满了柳树粗糙的灰绿色枝条，所以整棵树显得毛茸茸轻飘飘的，洋溢着一团喜气。柳树开花的时候就是昆虫的节日，在那漂亮的树丛中，昆虫们像在过一个热闹快活的柳树节似的，勤劳的蜜蜂嗡嗡地上下翻飞，拨弄着一根根纤细的雄蕊，快乐地采集花粉，蝴蝶在翩翩起舞，你瞧，这一只翅膀上长着雕花图案的黄蝴蝶，叫柠檬蝶。那一只眼睛很大的棕色蝴蝶，叫前麻蛱蝶。还有一只长吻蛱蝶，悄悄地落在毛茸茸的柳树花上面。它那暗黑色的翅膀严严实实地遮住小黄球，正在用吸管深深地按到雄蕊之间去吸吮花蜜。 这时，森林里传来了啄木鸟的叫声。原来，空地的一棵枯树上有个规整精致的小树洞，那是啄木鸟的巢。一只罕见的小动物正顺着树干朝那里爬过去，它全身灰不溜秋，尾巴又短又光滑，耳朵像小熊的耳朵似的，又小又圆，而眼睛像猛禽的眼睛，又大又凸。这个小兽爬到洞口，往里面瞧了几眼，看来它是想偷鸟蛋。啄木鸟猛地扑向它，小兽开始躲躲闪闪，这树干转圈圈，啄木鸟一直追着它。小兽越爬越高，快爬到树干的尽头了，此时它就要走投无路了。啄木鸟啄了它一口，小兽纵身一跳，从空中滑翔到地面。它伸开四只小爪子，像秋天落下来的一片枫叶似的，随着风飘走了。它的身子轻轻地左右摆动着，小尾巴像掌舵似的在转动着。它飞过了空地，落在了一根树枝上。原来它是一只会飞的鼯鼠，它的两肋上长着皮膜，只要蹬着四条腿，打开两肋的皮膜，就能飞了。它是森林里的跳伞运动员。春季第三个月，歌舞欢腾。繁花似锦的季节终于到了，春天在五月份才开始认真做它的第三件事，给森林穿上漂亮的衣裳。太阳的光和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，它的温暖和明亮战胜了冬季的严寒和黑暗，生命重新得到了大地的哺育和水的滋养，挺直了身躯。那些高大的树木都披上了油光闪闪的绿叶衣裳，无数会飞的昆虫都在空中飞翔着。天黑的时候，家燕和雨燕在低空徘徊，雕和老鹰在森林的上空盘旋，茶笋和云雀在田野上空抖动着翅膀，仿佛身子被从云上垂下来的线系着似的。地上的琴鸡，水中的野鸭，树上的啄木鸟，森林上空的鹬，都在尽情唱歌、嬉戏、跳舞。每种动物都想表现自己的勇敢、能力和敏捷的身手。夜莺 没日没夜地唱起歌来，时而尖利，时而婉转。春天的鸟是没有睡大觉的习惯的，它们每次只能忙里偷闲，唱一阵儿，打个小盹儿，醒后再唱一阵，在间歇的半夜或是中午休息一会儿。每一个清晨和黄昏是森林里所有动物的演出时间，大家各唱各的曲子，各奏各的乐器，在森林里有的独唱，有的拉提琴，有的打鼓，有的吹笛，各种低吟浅唱，各种高歌亮嗓，发出清脆纯净声音的是燕雀、鹰和冬鸟，吱吱嘎嘎地拉着提琴的是甲虫和蚱蜢，打着鼓的是啄木鸟，尖声吹笛的是黄鸟和小巧玲珑的白眉冬，狐狸和白山鹑唱着小调，聘鹿轻轻地咳嗽着，狼嚎叫着，猫头鹰哼着小曲，玩花蜂低低地唱着，青蛙咕噜咕噜地吵了一阵，又呱呱地变调，五音不全的动物们也不觉得难为情，他们个个都在弹奏自己喜欢的乐器。森林乐队就是这样的。沼泽地里，灰鹤围成一圈，开启了舞会。有一两只走到舞台中间，开始跳舞。起初还没什么花样，不过是用两条长腿蹦蹦罢了。后来越跳越来劲，索性大跳特跳，跳那些奇形怪状的步子，转圈跳，窜来窜去，蹲矮步，堪比踩着高跷去跳俄罗斯舞。站在后面的那些灰鹤用翅膀打着拍子，很有节奏，不快也不慢，在空中游戏和跳舞的那些猛禽中，游隼是表演的特别出色的一种，它们一直飞到白云下，展示它们的机灵劲儿，有时突然收拢翅膀，从高的令人目眩的半空里像令石子一样飞了下来，眼看要到地面了，才把翅膀张开，来个大盘旋，又直冲云霄。有时它张着翅膀僵在很高很高的空中一动不动，有时它忽然在空中翻起跟头，一路猛地落向地面，回旋着扇着翅膀。春天快过去了，最后一批飞去南方过冬的鸟飞回来了，这些鸟都穿着五彩缤纷的衣裳，此时 草地上盛开着花朵，乔木和灌木上都生着新叶，让这些鸟很容易就能躲避猛禽的袭击。翠鸟穿着翠绿色、棕色和浅蓝色三色相间的大礼服，从埃及飞了回来。黑翅膀、全身金黄色的金鹰，从南非洲飞回来。它们在丛里叫着，声音就像一曲航笛，又像猫的叫声。春回大地，万物复苏，森林里的所有生命都迎来了新的生机。在大自然中，和谐共生。